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记录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工斯诺登揭秘国家安全局全球监视计划的第四公民，荣获今年奥斯卡最佳长纪录片奖。女导演劳拉·博伊特拉斯和英国《卫报》的两位记者曾在香港的一家酒店对斯诺登进行了8天的采访，详细了解了全球监听计划的范围与内容，以及斯诺登挺身披露这一计划的动机和目的。斯诺登的女友出席了颁奖典礼，而斯诺登本人由于受到叛国罪的指控而无法现身。一部指控政府滥用权力、侵犯公民隐私权的影片，为什么在美国可以堂而皇之地登上奥斯卡殿堂？它怎样反映出美国民主制度和公民对权力的制衡？时大家谈邀请美国民主和网络自由专家进行讨论。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社会学专家、美国之音记者龚晓夏博士。龚博士您好。
大家好。
那么另外一位呢是社会学者、网络安全专家温云超先生。温先生你好。
哎，大家好。
温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在场的龚晓夏博士，就是说在这个长纪录片的类别里，其实它的这名单呢这也不短，那么为什么这个公民第四公民这个片子它可以脱颖而出，它有哪些因素使它能够击败其他的这个竞争者？
第一个因素是独家，他接受这个独家采访，而且独家非常深度的这个采访呢，是很不容易的，很少见的。通常这些新闻人物都会有很多媒体围着，可是他们是首先独家，是经过了非常这个长的这个经历才做的这个联系，非常有意思。当时为了逃避美国国家安全局啊，他们甚至把制片挪到柏林去了。而且最后这个事情是在柏林最后制成的，
对，而且他们最初的往来都是加密码的那种电邮相互之间往来，
对，很有意思。因为你看整个片子看下来吧，它能给你一种非常就是说神秘这样的气氛。从一开始这个秘密电邮，一个女生，这个声音是真是非常好，她就带你进入一个就是大家很难进入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窃听世界，
有一个谍战的这个氛围在里头啊。
对，
是。我想问一下温云超先生，要谈到斯诺登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他所披露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全球监听计划，它的范围到底是怎么样，他所监听的内容是什么，他得到的数据怎么处理，怎么样使用，因为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想斯诺登通过媒体披露出来，就是国家安全局的主要的就是临近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其实也是得到了国会授权，也是当然在散布时最开始创立这个计划的时候，可能在法律的许可方面会有点问题，但事后其实是得到了足够的补救和批准。但是呢，这个计划主要监控的是指跟美国之外的人联系才是受，或者是在美国其他人才是受这个计划监控的目标。但是斯诺登披露出来的情况看，在美国的包括像AT&T 包括像国家安全局有紧密的合作，并且很有可能在美国国内的公民也是受到了这种事无巨细的这种监视和信息的搜集。我想这才是整个计划受到这么大关注的原因所在。
小夏，我们以前也讨论过，就是他所谓的 mega data， 他所收到的这么范围广泛的数据，他怎么样使用，有没有足够的保障？另外，他进行监听的之前，他整个计划受到了国会的授权。刚才温云超也谈到了，而且他每次监听计划实施以前都要有经过联邦法庭的准许，但是斯诺登他认为他这个程序只不过是一个 yes court， 就是你不管提出什么样的申请都会得到批准，这是问题的所
在。第一个，国会批准的是监听跟恐怖分子有关的所有这个计划，而且在美国根据美国宪法第4修正案，你要是搜集公民的 这些材料和这个进行就是搜查，无论什么形式的搜查，你是必须经过法庭批准的。他们现在有这个法庭批准，这个批准是非，这一般来说法庭批准你一定要要求说哪个人因为什么原因。
对，
他现在就说我们要求这个非常大的范围，就是说一块收集了，收集完再说，他等于把大数据都存储起来之后，完了可以回去再找。那么你回去再找的时候，等于是你本来是没有嫌疑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你过去的事儿就被他们存储起来，那么就有一个嫌疑。这样呢，就是违反了很多法律专家认为是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不得对公民随意进行搜查。
就像警察到了你家里边，如果要搜查你的家，在美国他必须有法庭的这种
搜查证，
搜查证，你不能说我先开门，你先开门，我进去查一查，我把你东西拿走，以后看一看有没有你做了违法的事情。
对，就是这个，
是不是
美国有好出了好几个案子，都是这个警察说，哎，发现这个人超速，超速的不对，那么我搜一搜你的车，打开车后备箱一看，发现不对，这里有具尸体，那么就上法庭去了。那法官就会把这个案子说你这个不管你收了什么证据，你这个证据是非法的，
驳回，
因为你没有任何足够的证据就搜查他的私人物品，
所以你不该查，但
你
查了，你
不该查，你查了，你拿
不算数，
无论什么证据都是不算数的。但是要注意，外国公民不在此列。
好，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温云超先生，就是说从第四公民这部片子呢，他可以去大摇大摆的参赛，同时呢也知道他获奖，就说明在美国的这个文艺还有这个文化事业跟政治之间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
我想这也是拜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赐，美国的言论自由才有得到足够的保障。不管这次第四公民能够获奖，还有就是说在媒体报道斯诺登事件的时候，美国政府其实一直试图阻止这些报道进一步披露。当然我们也知道，像英国他们是也曾经的成功的迫使卫报交出了一些资料或者销毁了一些资料，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其实还是有，我们能看到这部伟大的作品，能看到像华盛顿邮报参与事件的报道，还是受到法律的一个根本性的保障有关。这个跟整个国家的人民对法律的信心以及三权体制有效运转有莫大的关系。
雪莎，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部片子反映什么呢？最近呢，这些年大家都有一种危机感，就是说在911之后，美国的公民权利是不是越来越少？
是，
专家们都在认为说，就是法律专家基本上左派右派都有共识，就是说美国的民权在被削弱，政府以反恐的名义在做很多侵犯民权的事情。那么这里头我自己个人认为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你反恐是很重要，安全是很重要，但是是不是能够以安全这个名义来剥夺人民的自由？当初很早的时候，美国的国父富兰克林就说过，那些希望以自由来换取安全的人，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安全。我们要看到，就是无论世界上什么国家，民主的也好，专制的也好，对人民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政府。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杀人最多的是政府。所以呢，我觉得美国的公民是长期保持一个对政府防范的心态。
那么说到斯诺登这个人的话呢，就是说也有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卖国者，这个叛国者。那么您怎么看？就是认为他，我知道你认为他是一个爱国者，就是你非常的支持他的做法。但是对于那些有相反意见的人来说，您觉得他们的看法有没有道理呢？
他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就是说他的确是背叛了他的这个他当初就是签的合
同
吧，
进入国家安全局的时候，他所做的誓词，
我当时
要保守机密。对，
我采访过斯诺登的律师，他的辩护就是很简单，他说他没有跟美国政府签任何合同，美国他是跟他顶多是违反合同，违反合同公司可以开除，但是美国政府不能起诉他。但是我当然觉得美国政府是有道理起诉他的，而且我也觉得历史上很多就是实际上犯了一些真正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了罪行的人，实际上他是要照顾社会的利益。在我看来，就是说 违反了，就是泄露了一些国家机密所给国家带来的危害，远远不如政府保持了很多机密去侵犯公民权利的危害要大。
是，文超先生，这是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你个人的权利和国家的利益之间的关系。那么斯诺登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决定挺身而出，我不做一个匿名的告密者，我要真实的，用中国的话说就是实名举报，说这个计划侵犯了公民的利益。他说即使他们把我带走，我消失了以后，我身后还会有其他的人继续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在通讯的时候把他自己称为是第四公民嘛，就是说我前面有先行者，后边也有继任人，都大家都会做这个事情，就是要限制国家的公权对个人隐私的这种侵犯。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尤其是他自己作为一个合同工和 Booz Allen Hamilton 这家公司签约的时候，他宣誓要保守这个公司的机密，但是他出于他认为的国家的更高的利益而违反了他自己的誓词，怎么看待这个矛盾之间的关系？
我们其实在看一下第四公民影片当中展现出来斯诺登，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沉着稳定，并且他在某些方面处理方面的也是深思熟虑的，例如他选择让媒体的专业人士来判断事件的价值，并且决定报道方向。我想这个都是对一个29岁的一个人来讲，这是这种沉着老道是其实大大超乎大家的想象。其实我愿意把这件事情跟香港战中事件那些人那些学生们来对比，就是说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人，他们愿意他们具备理想主义，他们愿意牺牲个人的一些东西以身试法来彰显社会最大的公益。我想在这一点上他们追求的东西是一样的，并且我想在美国历史当中也有无数类似的事例，就是说不断有先贤愿意做出这种牺牲来维护这个国家捍卫的核心的价值。我想斯诺登做的正是这一点。
好，谢谢温云超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拨打400-120-0551。首先第一位是浙江的毛先生，毛先生你好。
喂，你好，听到了吗？
听到，请讲，毛先生。
我觉得他这是第四公民，他获得奥斯卡大奖的话，我觉得非常好的诠释了美国式的民主，非常好的说明了美国是有言论自由的。我们可以换个方向想一想，如果是在中国大陆的话，那肯定就不行了嘛。如果是中国大陆的话，那像斯诺登这样的人肯定就被销声匿迹了。但是我觉得比较讽刺的就是斯诺登他现在在俄罗斯，那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俄罗斯他是一个专制政府吧，我觉得现在斯诺登他已经变成了普京政府对抗美国的一个棋子。好，我的发言就
好，谢谢浙江毛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宁夏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我觉得斯诺登这件事情，反正自由世界也没有绝对的自由。另外许多人觉得这样的纪录片在美国没有被禁止，证明了美国的言论自由等等有什么民主有什么好处。我想问题是这样的，在中国民可是由之，不可是知之。这是什么呢？如果老百姓知道这个游戏规则，不缺法治精神，当然可以给他自由。那么如果老百姓不懂得这个游戏规则，没有法治精神，没有契约的社会的概念，那么就要对他进行这方面的法治精神的普及，在这种情况下才能给自由。
好，宁夏的高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您觉得中国老百姓为什么没有法治精神呢？谁应该对法治知识进行普及？
几千年来都是这种人治，共产党上台以后基本上也实行的是人治。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艾先生，你好。
你好，我现在谈一下，其实斯诺登揭露了美国监听的一些问题，远远不止于此。就是前两天，就是一个新闻不说了吗？美国和英国的一些情报机构就已经渗透到了荷兰的生产 IS， 就是 ISM 卡的这些工厂。其实我们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随时随地有可能都受到美国的监控。另外，我 还问这个两位嘉宾的一个问题是，就是龚小夏先生，您总是说美国没有双重标准在人权问题上，我就是想用您正面回答一下问题，就是为什么埃及的茉莉花革命，比如像这个莫尔西，明明已经用你们美国的标准，人民用公民用脚投票用选票说话，为什么莫尔西总统被捐进监狱？然而，你们就是以前呼说这个茉莉花革命是，前途多么光明，现在怎么又无声无息了呢？我，
好，谢谢天津的艾先生，都是很好的问题，小夏。
对。这里头有说，如果我们说美国有没有双重标准，这里头中国的听众总是有一个误区在这里，就是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美国政府怎么看，美国人民怎么看，而美国政府是美国人民的，美国政府做的很多事情包括监听什么的，人民要反对的话呢，我觉得这里人民有人民的标准，是不是？什么是美国标准？美国标准是美国人民的标准，像
因为美国人民可以改变法律，可以改变政府，他们每四年都会选
你出来
新的政府，
恢复一次政府，
所以每四年要改变政府，所以如果政府这个标准就包括监听这种事情，我们觉得我们作为公民觉得违反我们的民权人权的话呢，我们是要把这个政府颠覆掉的，这是不是？那么至于埃及的事情呢，很多像埃及的受审呢，什么都是埃及内部有茉莉花革命，我自己个人当时在茉莉花革命的时候呢，我自己个人写过文章，我也相当不同意美国政府的说法的，因为这不是说双重标准和单重标准的问题，我觉得美国政府现在管外交政策的人很多很多人吧，比如三四十岁的人，他们对于冷战是对于历史缺乏一种这个缺乏一种深刻的修养吧，他们很容易把事情简单化，但是这不是美国的标准的问题，而是美国有时候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者比较无能的问题，我要说句老实话，这是我批评政府的权利。
好的，文运超先生，刚才有一个听众观众问得好，就说像斯诺登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在中国发生的，如果有真有中国有一个斯诺登这样的人，恐怕他很快就会销声灭迹了，请你谈谈对他这番发言的看法。
我想这个看法毫无疑问也是符合中国当下的一个判断。在中国想产生这样的一个泄密者，那我们对比一下现在正在接受审判的李女士，我们就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很鲜明的比较。那高于她东西只能通过境外的媒体来发布，并且我想没有任何中国的官方的媒体或者中国境内的媒体能够发布高于指控高于泄露的那份九号文件，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显著的区别。我其实也愿意多说一点，就是说，其实很多人总把这次斯诺登的事件用来指责说，你看，原来大家总说中国有监控，你看现在美国也有这种国家安全局这种临近计划，但是我不断的重复，就是说两者之间是有本质的不同，就是说一个是有法律的授权，并且有足够的司法的救济渠道。还有来自于像言论自由媒体这个社会公器的监督，但是在中国这些方面是一概欠统的，何况更是一个绝对的黑箱体系。
这里还有一个不一样，就说起来，就是如果比如说政府哪天监听到了我什么东西，拿去法庭控告我的话，我是可以告回他的。我可以就说法庭会否认这个，说你没有批准，你怎么？他明明知道，有时候是我，比如说我可以电话，就中国这个监控啊，是你在电话里大骂习近平，你就被抓了，拿法庭上一显示说，你看你干了这个事情，你写了这个文章。我要在美国的话，我电话上大骂奥巴马，谁也没人管我，是不是？这个是管不了的。那么他言论自由，刚刚那位先生说，就是有一位听众来电话说，言论自由没有绝对自由。美国的言论是有绝对自由的，言论只是说有什言论和有什么地方没有言论的绝对自由，这个界限呢，是当初的美国大法官就 Holmes 霍尔姆斯大法官曾经画过非常明显的界限，就是说你在电影院里喊着火，这个时候呢，言论就构成了行动。 比如说你在讨论说我们怎么恐怖袭击某个地方，你的言论就是行动的一部分。但是你就比如说我在电话里说这五角大楼真是我天天在那堵车，真是给他一枪比较的什么，这种话呢他不能控告你，这是你发牢骚一个言论。但是你说好，我们计划去拿一个火箭炮，你拿什么地方去怎么袭击，那就是行动了。所以美国的言论自由，言论本身没有边界，但是言论如果是行动的一部分，这就有边界了。
那么小夏，刚才浙江一位毛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说斯诺登呢，他是一个作为他追求自由的这么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斗士，但他现在又在专制国家俄罗斯进行庇护，那么这个之间的矛盾您怎么解读？
这是一个悲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其实在我看来，美国政府应该给他起码是说你给一个回来受审的机会，说好了你可以回来，你回来之后呢，在法庭没有判决之前你是自由的，我觉得这是应该可以做到的，这是总比待着这好。但是我觉得现在国家安全局有很多人就跟他置上气了，说一定说他泄露多少机密，可是到现在为止国家安全局没有能够举出任何一件斯诺登泄露的机密造成了美国的国家损失。
好，温先生您刚才好像有话要说。
刚才那个冯小夏老师提到的，就是说你在某种情况下言论会成为行动一部分，我必须补充一点，就是说这个要能力，如果他所商讨的事情或者计划的事情超出了他的能力，一般也会认为是言论的一部分，这个其实很多时候会被混在一起。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广东的郑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说吗？
是您，请讲。
我想向那个龚小夏博士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像那个斯诺登，这种雇员啊，他是怎么进他他这个中心去招就是招这种雇员的时候呢，他有一些什么样的程序？比如说会不会像，比如说像中国大陆呢？他要是招这样的工作人员的话，那么肯定是祖宗十八代都是全部要查遍的。那么像他们这种招这个雇员的话，他这个程序是怎么样的？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像我们中国国内呢，他对这个媒体的管理上是有那个中宣部的。那么像在美国一样，我们所听到的意思都说是美国是新闻啊、言论啊有这样一些自由。那么假如说在美国有这样的媒体去宣扬啊，这个暴力啊、仇杀啊，或者是种族歧视的这样一些言论的话，那肯定也是按道理来说也应该是不受允许的。那么这种像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谁去管他？
好，谢谢广东的郑先生，两个很好的问题。
回答一下，第一是雇员当然都是经过审查的程序是公司决定的。我们像进来美国之音，我们就会填很多表，说你那个有没有犯罪记录啊，你等等等等，这些呢你都会有一个审查程序。如果看斯诺登本人，他就是一个他当时进去是24、25岁很年轻的一个人，美国生美国长，所以他应该是一个很有一个很清白的背景记录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说美国有没有宣扬仇杀暴力什么这样的报纸，有，没有人看，或者只有很小一集团看，比如美国这个有一些宣扬种族主义3K党自己是有新闻有媒体有什么的，是不是？但没有人看，市场就不要它。
如果他们触犯了法律，比如讲这种仇视罪或者是煽动暴力等等，什么人来制约他？有美国有中宣部吗？
美国当然没有中宣部，但是如果你在报纸上写一篇文章，你就说这个我那个觉得某某社团某某人种就是很糟糕，大家会骂你，但是呢他不能罚你。但是呢，如果我在上面说某某人种很糟糕，我号召大家几点几分什么时候一人带杆枪去把他们打掉，那这个就是犯罪了。所以这是有很明显的界限的。那么你说谁来管呢？市场要管，读者听众你的受众要管，这是管的。但是美国呢，就是要说就是那个各种发表各种各样奇谈怪论的媒体到处都是。
有没有人会提出法律程序起诉？比如讲 政府的检察部门或者说是公民作为个人或者团体来向法庭来起诉？
第一是政府方面来说，如果他没有构成犯罪行动，政府是无法起诉的，因为言论变，所谓言论自由是绝对的，这一点呢，就是因为言论自由这个法律保护的就是坏言论，好言论是不需要保护的，但是谁来界定好言论？所以言论自由就是说没有边界就在这儿，没有构成行动。但是如果有时候，比如说你这个报纸上连篇累牍去伤害某个公民，说你这个人真怎么坏，那么这个公民可以告你，要法庭要很大的赔偿，说我受到什么样精神的、人生的等、人身等等伤害。报纸是很害怕这个，因为你赔不起。
嗯，好的，继续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河北的宋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你好，
请讲，请讲，听到您了，
听到了吗？
听到了，请讲。
哎，听到了啊。嗯，我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啊，就是美国这个民主自由、言论自由，这个呀，我们觉得是很贴合中国人民的实力。但是啊，像斯诺登这个问题，我觉得他言论自由说了，暴露了美国这个机密，泄露那个美国的机密，我觉得也是一种言论自由啊，不造成什么大的问题。再一个，我是讲啊，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首先，我看你们的节目看的好长时间了，尤其是咱们这个主持人。我预祝咱们这是新年刚刚过去，这个首先预祝主持人新年快乐，
谢谢您，谢谢广东的郑先生。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的电话。河北的宋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河北
刚才就是宋先生，
刚才就是宋先生，好的，接下来是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想向龚小夏，想向龚小夏同志请问一个问题啊。美国的言论自由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说言论是绝对的言论自由，在这一点我就想请教龚小夏同志，那我在美国，比如说在美国，我随便可不可以侮辱一个骂一个残疾人在街上，啊，我可不可以？另外。我在公共场合可不可以随便，在媒体上，在公共场合上，我可不可以随便用一些下流的话、脏话，就是不堪入耳的话？这个言论自由有没有？我想请教龚小夏同志。
您就不要同志了，您就叫博士就好了。
不用不用，叫名字就行。我这很快的回答一下。美国有这个言论自由，你可以在街上骂残疾人，大家可以骂回你，是不是？那个报纸上可以就不会登你这种东西，但下流的东西有下流的地方去登，互联网很多下流东西，然后像美国的黄色就色情杂志等等，很多下流的地方是有的。你有这个言论自由，但是大家也有不接受你这个言论的自由。
但如果你要威胁他人的安全的时候，你就会碰上法律的麻烦。等一会儿我们讨论的第二个话题，就会有这么一件具体的事例。好，接下来我们再接山西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山西赵先生，哎，请讲。
哎，你好，你好。我说那个，宁夏的高先生和天津的艾先生，他们应该多吃一点脑残片。
我们把您这当成言论自由好吗？因为你只是一种建议，没有具体的威胁。好，谢谢。最后的刚才那位是
山西的
啊，山西
赵先生，
山西的赵先生，还有温超先生，我们时间不多了，请你看看还有什么对于这个整个第四公民获奖这件事情，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我首先想回应一下广东那位黄先生，就是说，其实你在街上侮辱一个乞丐的话，你可能还受到一个民事责任的追究，我想这一点也是要特别说。 说明的。那整个斯诺登事件，我们还是把它放在整个国家的分权架构下和个人的理想主义的情怀之下，去挑战整个国家对民众自由的伤害，对民权的伤害。这从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其实更有利于我们去理解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斯诺登奥斯卡奖大出风头，美国政府束手无策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谈另一个热点话题，李刚儿子美国坑爹当土特权碰上洋规矩。请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